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因为那种大胆到近乎鲁莽的信心，被称为信心的使徒。他在聚会上会站起来，大声喊：“谁是这里最病的？站出来！”嗯，所有的领袖听到这话都忍不住缩了一下，但史密斯就站在那儿，信心满满。只要那个病人走上台，他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为他们祷告，看着他们被治愈。这一下，整个聚会就炸开了锅。大家的信心被点燃，开始从神那里领受医治和突破。他在服事中见证了很多人，甚至从死里复活。奥罗尔·罗伯茨曾说，他和其他早期五旬节派的人都欠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一份大债。那么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们来看看他，看看神为什么拣选他做将军。从人的角度看，实在很难理解神的决定。因为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有太多缺点了，他说话结结巴巴，早年根本不想讲道，因为他觉得这太难了，他甚至不识字，事实上他一辈子也没真正学会读写，他的妻子波利教他读书，而他唯一读过的书就是圣经。如果你看过他写的信，哦，那真是费劲，字写的烂的不行，他讲道的时候句子能拖得老长，像跑不完的火车，但他理解圣经的深度，还有他身上带着的那份恩高，吸引了无数人。即便是今天，你去看他录下的信息，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深刻的洞见和从天而来的启示，简直是宝藏。1859年，那时候是在约克郡的明斯顿，他爸妈日子过得很拮据，他父亲总是想方设法找活干挣点钱。他母亲则是精打细算，把每一分钱都撑着花，好让家里有饭吃。不过他父亲特别喜欢大自然，这对史密斯影响很大。他一辈子都爱自然，喜欢到乡下散步。每当遇到啥难题，他就出去走走，一边走一边向天喊。他喜欢流水的声音，尤其是瀑布。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他心中的最爱，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能听到水流淙淙的地方。他还特别喜欢鸣鸟，从小就这样，甚至在认识主之前，他就祷告：“主啊，告诉我哪儿能找到这些会唱歌的鸟。”他养过鸟，特别爱鸟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在认识主之前，就有种感觉，有种呼召。他渴慕认识神，常常跑到田野里敬拜。8岁那年，他祖母贝拉带他去了一次复兴会。他1776年出生，很可能亲眼见过约翰·卫斯理带领的复兴。他是个火热的卫理会老太太，对神满腔热忱。那次聚会，史密斯看着周围的人敬拜神，又唱又跳，欢呼赞美，完全不像他平时去的英格兰教会那种正襟危坐的礼拜。这群人围着房间中央的火炉，又蹦又唱，充满了神的火热。突然间，他被这话击中了，他听着听着就接受了耶稣，那一刻的经历他永生难忘。他知道自己变了，从此再没忘记那份救恩。他也立刻开始为灵魂背负重担，一辈子都是这样。他是个传福音的人，心里火热，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，这份心从未改变。13岁时，他家从明斯顿搬到了布拉德福德，那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城市。在那儿，他们加入了卫理公会。史密斯被邀请参加一个小组，要讲15分钟关于宣教的信息。这对他来说太激动人心了。他不像别人那样随便准备，他花了2周时间祷告进食，因为他身上有种东西，他感受到天上的呼召。于是他准备好讲了那场信息。你能看出，尽管他还是个结巴不爱说话的小男孩，但他心里有份对拯救灵魂的负担。16岁时，救世军在布拉德福德开始了，他被吸引过去，因为救世军也有一颗为灵魂奔走的心。他喜欢他们每周祷告进食，目标是带50个灵魂归主。他们真去干了，这让史密斯兴奋不已，这成了他生命中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为他后来的服事打下了基础。他学会了怎么祷告，怎么向神呼求，怎么凭着圣经的话站立，为灵魂和生命被触动， 被改变而征战。就在救世军那儿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波利。那次活动中，他一眼看到波利，心想，这就是我要娶的女人。波利，他那时刚离家出走，后来在一个家庭里做事。有天，他看到救世军在镇上游行，出于好奇跟了过去。他们进了剧院驻扎，他也跟着进去听。蒂利·史密斯在讲道，波利被神重重击中，内心被定罪，就接受了耶稣。史密斯看到他，立刻就知道他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。显然，他们之间有种连接开始发芽，但他们依然把焦点放在神身上。史密斯开始当水管工学徒，跟着一个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人干活。那人帮他讲解了很多教义，教了他不少东西。你会发现，他服侍中那些坚定的信念，比如对被提、对主再来的信心，很多都受这位弟兄的影响。到他18岁，波利去了苏格兰。史密斯试着找水管工的工作，第一份工作干得太出色了，快得不得了，老板反而觉得他太能干，说，我没法用你，你太好了，我这里不能雇佣你。于是史密斯去了利物浦。有人说他去那儿，一半是因为工作，另一半可能是因为波利搬到了苏格兰。波利去苏格兰可能是因为他在救世军里地位升得有点高，而救世军有规定，高阶的人不能跟低阶的人谈恋爱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一直只是个普通士兵，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正式加入救世军。在利物浦，他找到一份工作。你能看到他的心，每周他都拿自己的工资去传福音给失丧的人。他跟一个朋友去医院，祷告进食，至少要为50个人祈祷。他们走遍医院，走遍穷人区，尤其是孩子们，他特别为孩子们背负负担。每个礼拜天，他牵着一头驴，带孩子们去教会，他带了很多人归主。1882年，他回到布拉德福德。不久后，他和波利的关系有了进展。那时候波利在苏格兰，她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。她在那儿认识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女人，就去跟她见面，一起祷告。结果那丈夫冲进来，气得要命，抓住波利就往楼下拖，想把她赶出去。波利一边被拖着，一边喊，神啊，怜悯这个男人，救他吧。你能看到他的心。就在楼下，那男人的心被软化了，波利带他归了主。不过这事儿闹出点争议，有人觉得波利跟苏格兰的某个领袖有啥暧昧。他说，才没有，我爱的是布拉德福德的一个男人。于是他辞了救世军，回到布拉德福德。1882年12月，他和史密斯在当地教区教堂结婚了。婚后，他们在布拉德福德开了个宣教点，特别关注穷人。史密斯一辈子都为穷人和破碎之人背负极大负担，即使后来日子好过了，他也不穿暖和的衣服，故意让自己挨冻，因为他不想忘记穷人的感受。他一直是个充满怜悯和理解的人，即使后来的日子经济宽裕了，史密斯还是会穿得很节俭，甚至会让自己挨冻，因为他不想忘了穷人是什么滋味。他一直想要做个有大怜悯、有理解心的人。你会发现他一辈子都这样，跟现在很多成功的传道人不一样，那些人住大房子，过好日子，但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不是这样。他在布拉德福德维多利亚街70号买的那栋小房子，一直住到1947年去世。他过得很朴素，很简单，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真心想跟人连结，体会他们的难处。每周他们都会上街，把人带到聚会里。你能看到他的心。波利会站出来讲道，他转圣经的话，史密斯就在旁边帮忙。他会在祭坛那儿陪着人，为他们祷告，跟他们一起哭求神。但他从不上台，从不想当什么领头的人，也不想讲道。他说话结巴，英语又差，他就靠着波利。他说，他知道的一切都是波利教的。波利在属灵上比他成熟得多，他真心栽培他，帮他成长。他教他读写，用的是圣经。不过他说他从没教他怎么拼字，确实，他的拼写烂得吓人。 大概是1883到1884年的冬天吧，英格兰北部来了个特别冷的冬天，冷得要命，对水管生意打击很大。但对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来说，这反倒是个机会。在此之前，他是个真心耕主的人，做水管工挣钱养家，顺便支持服饰。可现在，水管生意突然火了，他的心思全扑在生意上，这给我们很多教训。人多容易被眼前的事分心啊，因为这个，史密斯开始退步了。波利越走越火热，越来越有名。他出去传道，在那一带成了知名的福音使者。可史密斯却一直在退步，脾气越来越差，要求越来越多，挑刺也越来越多，跟他一块生活变得难起来。他老是嚷嚷，波利一回来，他就问。我的晚饭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他火气特别大，大家都知道他一生气脸就发白，气得不得了。有一天，波利出去服侍，回来晚了，史密斯把后门锁了，他进不来。他绕到另一边进来，史密斯当然不高兴，看到他就说：“我是这儿的主人，你怎么敢这么晚回来？”波利站在哪儿，说：“你是我的丈夫。”但耶稣是我的主人，他就那么笑眯眯地面对他，满满的爱。整整2年，史密斯退步的时候，波利一直忠心祷告，坚定地往前走，带着见证。你能想象，史密斯心里那份愧疚越来越重，可能让他更烦躁，才有了这一幕。但波利从没放弃，他相信神会恢复他的丈夫。那天晚上，史密斯站在那儿，看着妻子自由地笑着。他崩溃了，他知道自己得变，于是他把自己锁起来10天，就求告神，这成了他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刻之一。他哭着喊，向神倾诉。你会发现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一生都明白死的重要性。他常讲那晚他对着主哭喊，他说，很多人看到他后来的果效，看到他大胆的信心，却不知道他熬过的那些夜，在祭坛前死去。追着神跑，经历艰难，信靠神的那些时候，这10天像一场钉十字架，神揭露他，挑战他，改变他。10天后出来，他真变了个人。从那以后，大家都说，他再也没发过火，再也没那样暴躁过。他跟神和好，把心思重新放在服事上，追着神跑。接下来几年，他们有了孩子，爱丽丝、塞斯、哈罗德、欧内斯特和乔治。女儿爱丽丝后来在史密斯生命里特别重要，后面会提到她。到了1890年代，医治运动开始兴起，圣洁运动也在发展，追求神的医治。那时候叫葡萄藤医治与圣洁运动。大概1897年，这运动传到布拉德福德，有广告宣传，有人说这跟约翰亚历山大道一有很大关系。道一在利兹开了个教会，很可能就是史密斯后来连结上的那间。史密斯做水管工那段时间，常从布拉德福德跑利兹拿材料。有一天，他去拿东西，发现这个教会讲神的医治还真有果效，这让他很受触动。于是，他每周都带病人过去，让他们得医治。后来，他妻子听说了，他本来不敢告诉他，但他还是知道了。就跟着去了。波利自己也需要医治，他去了，果然得了医治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俩都信耶稣是医治的主。回到布拉德福德，他们的宣教点开始专注神医。那段时间，史密斯跟利兹那教会走得更近。有一次，他们去参加大会，人家叫他代会，他不想讲道，就想我知道咋办，他让大家起来分享见证，结果有人求医治，史密斯觉得得去祷告，就去祷告，那人真好了，很快，更多人得医治，这一下把他推上了医治服事的路。他们在布拉德福德开始为病人服事，在台上挂了个大牌子，主是你的医治者，这成了每个来的人都能看到的宣告，耶稣是医治的主。大概1900年，波利被约翰亚历山大道一洗礼。那年道一来英格兰访问，在道一的医治之夜通讯里还提到过波利， 可能也有史密斯。波利定了这份，他们紧紧抓住神医的观念和教导，比如他们不认同用药。早些时候，史密斯有痔疮，严重到裤子都出血，他吃盐来缓解便秘，免得痔疮更糟。有天，一个传道人来家里吃饭，波利提了个问题，相信神医的人该不该吃药？史密斯一下就知道他说的是他。那天，他决定信靠神的医治，果然好了。不过，他服侍中也经历了好几次病痛，比如不久后，他得了阑尾炎，拖得挺严重。到最后真不行了，他们还是叫了医生，要是生死关头，他们会找医生。医生来看了，说，你丈夫早上之前就没救了。太晚了，伤得太重，没办法。波利心碎了，史密斯也心碎了，他就躺在那儿。这时，两个人进来，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女人，过来为他祷告。他们开始祷告，斥责病魔。那男的好像还拍了史密斯肚子一下，史密斯立马好了。他下床，穿好衣服。波利问，你去哪儿？他说，我去上班。波利说，不行吧，他说，我好了，就走了。医生回来时跟波利说，他回不来活的，结果史密斯活蹦乱跳回来了，一直活到1947年。史密斯经历了很多事。他说，要在医治服侍里干，你得有长期忍耐，得自己经历过。他这些经历让他对人有大怜悯和大理解。他会长时间祷告，耐心等。比如，有人没立刻好，他就整夜守在屋里祷告，他不看到突破不罢休。从医治服侍一开始，他们就遇到好多挑战、危急情况，但史密斯从不怕。他教育不多，可信心大胆，对圣经理解很深。1904到1905年，威尔士复兴兴起，这把史密斯挑旺了。他去北威尔士参加过一次聚会，他特别会唱歌，喜欢用歌声服侍人，触动人心。1906年，阿苏萨复兴在美国兴起。1907年传到英格兰，在桑德兰，有个 A.A. 伯迪牧师开了复兴会，有人开始说方言。史密斯听说了，特别感兴趣，想知道这方言是啥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圣灵充满，可为啥没方言？1907年，他去了那聚会，他很好奇，不太明白，老问问题，甚至有点吵，因为他想搞懂这方言的事儿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受了洗。到周日早上，他去拜访当地普利茅斯弟兄会牧师，人家说别跟五旬节派混。他本来想回家，可还是去了聚会，结果还是没得着方言，也不明白。离开时，他去牧师家见了伯迪太太，他说想得方言，他为他祷告，说你得领受圣灵的洗。突然，史密斯领受了，开始说方言。他还写了张见证卡，叫水管工的见证，分享他47岁受圣灵洗的经历。那时候47岁是平均寿命，可他说得了圣灵的洗，一年能干50年的事。你看，有时候觉得自己走到头了，可对神来说总有新开始，时间对他不算啥。47岁的史密斯得了圣灵的洗，服侍进入新阶段。那之前他的影响就在布拉德福德和约克郡一带，可神要带他走得更远。他回到教会，第二天早上就起来讲道。波利坐在后面，不太信史密斯改变了。史密斯一讲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所有领袖一看，说他有的，我们也要。波利立马被说服，也想要。于是史密斯开始传道，不光讲救恩和医治，还讲圣灵的洗。他明白这有多重要。他信息里全是信心，可贯穿始终的是圣灵的角色和重要性。他跟圣灵关系特别好，你看他生命里，他花更多时间祷告，跟主团契。他明白圣灵写下了圣经，他明白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圣灵也能开启圣经的奥秘，因此他需要依靠圣灵来解读经文。他曾说，有些人用希腊文读圣经，有些人用希伯来文读，我是用圣灵来读。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使他焕然一新。然而 不幸的是，1913年1月1日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在外旅行时，收到消息，得知妻子波利去世了，他急忙赶回家。波利因心脏病发作，在回家途中去世。他回到家中，看到他躺在床上，已无生命气息。他为他祷告，将他从死里唤醒。他们短暂交谈了一会儿，他对他说，他必须离开，因为主已对他说话，这是他归天的时候，他属于主。史密斯最终放手让他离去，这成为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。波利安葬后，他躺在他的墓前，彻底崩溃。许多人问他，你能力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，那一刻，墓地成了一个祭坛，他在那儿成了一个破碎的人。他躺在那里，向神哭诉，心碎不已，因为妻子对他生命和服侍的重要性无人能替代。他教导他，帮助他，兼顾他。如今他走了，他如何继续前行？如何照顾那些还年幼的孩子？他呼求主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完全破碎了。这时，神对他说话，起来，他说，除非你把他的恩膏也给我，除非你与我同在，否则我不起身，他起身，因为他深知，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样，以色列人之所以与其他民族不同，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史密斯明白，神与他同在。他起身之后，再未流泪。回家不久，他又失去了儿子。史密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，这些破碎和死亡的时刻深深影响了他，使他更加迫切地寻求主。他坐在家中，妻子刚去世不久，儿子又离去，他在客厅前屋，他的办公室里哭泣，悲痛欲绝。就在那时，他看到桌上的信封，神对他说话。他走过去拿起信封，擦干眼泪，说，我不再哭泣。他打开信封，发现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，这标志着他服侍进入一个新阶段，将他带向全球。他开始旅行，首先前往美国，随后到其他国家。1915年，一场争端开始了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。这场争端源于他与一位女士的会面，他对她说，我们有属灵上的共鸣，他感到被冒犯，与另一位女士一起向五旬节宣教联合会董事会投诉。宣教联合会是早期五旬节派宣教士的重要组织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是董事会成员之一，地位显著。他们向董事会主席塞西尔·波尔希尔表达不满，波尔希尔要求史密斯辞职，暂停服侍一段时间，直到他完全恢复后才能继续。史密斯回应说，我愿意从董事会辞职，但不会停止服侍他继续旅行。双方通过信件反复争论，波尔希尔极为愤怒。史密斯则说，我已经悔改了，我的举动是愚蠢的，但我已悔改，事情已了结，圣灵与我同在，你们看，神迹奇事仍在发生，生命仍在改变，我不会停下。你们对这件事反应过度了，我没有犯下大罪，没有通奸，没有任何严重过错，这导致他与董事会关系破裂。如今回顾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的生命和服侍，人们不禁思考，当时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他们在与怎样一个人对话，这位将要影响列国的人。他说，你所坚持的每一真理都会面临考验。史密斯经历过无数次考验，他常说，神的试炼总会到来，信心的试炼无比宝贵，学会在信心中带着喜乐前行至关重要。当他迈出步伐，凭信心向前时，他与儿子通信中，儿子问，爸，你不在家，我们怎么挣钱？吃的怎么办？房贷怎么办？史密斯回答，儿子，还记得上周那个女士寄来的钱吗？神会供应。他有绝对的信心，因为他要旅行，搭船去远方，旅程漫长，离开好几个月，但神从未让他失望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传道时，从不抬高自己。若他是主讲人，去了美国的大教会，比如纽约的喜讯堂，由道一教会的人建立，他会与其他讲员合作，例如与加利蒙哥玛丽成为好友。 在加州的淫秽传道，他还与麦艾梅连结，在洛杉矶他的圣殿讲道。据报纸记载，那时麦艾梅正与母亲争执，史密斯拒绝卷入纷争。他说，一旦陷入争斗，你失去的远超想象。他坚守某些原则，绝不妥协。他若为主讲人，常有副讲人，他会说，奉献我们平分，五五开，他总是这样分。后来在密苏里，有人录下他的讲道，印成书，不断增长的信心。书的收入，他全给了宣教士，他对宣教士有极大的负担。那次与女士的争端后，他开始与女儿爱丽丝及女婿詹姆斯·索尔特同行，他倾注心力栽培他们。他们后来成为非洲刚果的宣教士，他们的女儿则接管布拉德福德宣教点，至少直到最近，那宣教点还在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便开始前往各国，他拥有无比大胆的信心，正如前所述，他从不受疾病或病痛的动摇。如今，有些关于他的虚假传言流传，例如有人说他踢过婴儿，这并不属实。据一位在场者澄清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然而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的服饰确实大胆，且成效显著。许多人试图效仿他，认为他是个严厉的人，却完全误解了他。他其实是一位充满怜悯和理解的人。例如，有一次，他见到一对夫妇正面临婚姻问题，他走上前，将手臂搭在他们肩上，开始流泪，为他们心碎，向神倾诉。他总是愿意对神说，我想按你的时间表行事，他会倾听。有时主对他说，我要你去某处等待，他总是希望在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地点，履行神所安排的使命。于是，他会前往指定地点，站在那里等待。他会对神说，我在等，我在等。有时他会疑惑，神啊，我错过了吗？神回答，没有。有时他会等上几个小时，直到遇见神要他接触的人。例如有一次，他看见一个人，神对他说，我要你去与他交谈。他便上了那人的马车。那位老者有些不悦，但史密斯坚持不懈，最终带领他归向主。几天后，他与母亲交谈，母亲说，你听说某某去世的消息了吗？他们在去世前告诉我，有个男人，描述很像你，一直坚持不懈，最终带他归向主。那是你吧，史密斯。史密斯从不愿因未能服侍神呼召他接触的人而感到愧疚。再如战时，他会对身边的人说，我们去兜风吧。他们上了车，车轮状况不佳，司机说，幸好他祷告了，这些轮子看着不靠谱，汽油限量供应，但史密斯执意要去。他们顺从地出发，来到一个公园，路况很差，司机说，幸好他祷告了，不然这情况真不妙。史密斯说，在这儿停下。他停下来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散散步，我在这儿坐着。他们走了很久，回来时看见史密斯正在服侍一个人，原来这是一位服侍者，因极度灰心准备放弃。史密斯在恰当的时刻遇见他，服侍他，祝福他，鼓励他。这就是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的为人。许多人会问，他的能力秘诀是什么？当然，我们谈的是圣灵，但纵观他生命与服侍，有几点他常提及。他曾说，伟大的见证源于伟大的征战，而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征战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，他走遍全球，前往澳大利亚、印度、美国各地及欧洲。他常面临挑战，例如他在瑞典传道时，当地禁止按手祷告，他便找到方法绕过限制。你会发现，他的服侍中有无数见证，正如他从约翰亚历山大道一那里学到的，他相信见证的力量。他曾在服侍开始时说，我们应更重视见证，现在我们总觉得要讲道，却不让人分享见证，因此他在聚会开头让人起来分享见证，以此建立信心。他会说，上周的医治的人，起来做见证吧。想象一下，人们站起来述说经历的神迹。史密斯在分享简短信息，众人已预备好领受，他的影响力和果效极大。 他与约翰亚历山大道伊有相似之处。他家中不许放报纸。一次，莱斯特桑姆尔来访，史密斯在门口说，不许带那东西进来，留在这儿。他说，我读报纸出来是脏的，读圣经出来是洁净的，它是自宅为圣洁之地，不容某些事物进入。我们应从中学习。他邀请桑姆尔进客厅，他们开始祷告，读圣经，再祷告，反复如此，整整一上午。到了午餐时间，史密斯喂饭祷告，聊了一会儿，又继续祷告和读经。桑姆尔离开时想，我本想从他那儿得一大堆知识，却没得到，但他后来意识到，他得了一场与神同在的相遇。史密斯极力守护与神的关系，据说他每隔20分钟必祷告，这成了他的生活方式。他谈到能力秘诀时，提到殉道，放下自己的生命和意志，完全降服。他说，有许多我们不愿面对的部分，他曾千百次破碎。人们没看到他泪水湿枕，向神哭求的夜晚，为失丧之人破碎。他认为，我们如今更多为自己破碎，而非为神所破碎的是破碎。在他的服侍中，他抓住每个机会接触人，服侍人。若在火车上见到病人，他寻找机会服侍，不在乎旁人目光。他喜欢挑战，会找到方法在众人面前服侍人，使人的医治。有一次，他在一艘船上旅行，晚上有娱乐活动，他不想参与娱乐，便说，我要给你们传道，他们拒绝，于是他报名唱歌。他嗓音很好，唱了一首赞美诗。那些为娱乐而来的人，本是世俗的心态，却突然被触动，因他带着神的同在而悔改。他开始传道，说，我说了要给你们传道，这就是史密斯的作风，听到神的声音，便有绝对信心，神必成就。晚年，他身体有些挑战，例如背痛加剧，他常从台上跳下，为人祷告，赶鬼，伤了背，椎间盘突出，疼痛难忍。唯有女婿詹姆斯·索尔特知道，夜晚，他难以入睡，痛苦不堪，但他从不屈服。他说，神啊，凭你的鞭伤，我已得医治。大约6个月后，他痊愈。他坚守圣经的话，无论多久，他相信每个季节都会过去。他守护并深化与圣灵的关系。他学到一件事，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跳下床赞美敬拜主。他说，这是主所造的一天，他每天早起领受圣餐，觉得清晨与神相交至关重要。他说，一天如何开始很重要，要在圣灵里开始。他训练自己在圣灵里行事，这些背后的操练赋予他在人前带着大能和彰显服事，挑战了无数人。随后几年，他甚至到了以色列，那是他极大的喜乐之一，看到当时的巴勒斯坦。他走遍各国，所到之处都有神迹和能力的见证相随。尽管他带着浓重的口音，英语不佳，从自然角度看并非吸引人的人，但人群蜂拥而来，因他所携带的同在、恩高和果效。1940年代，因战争限制，他行动受限，但他仍继续服侍。那时他已年老，至终仍保持大胆的信心。1947年3月12日，他去世前几天，他刚为一人祷告。那天，他要去参加葬礼，见到一人，问，你女儿怎样了？对方回答不佳，他心痛失望，突然倒下，死了。姐夫出来看到，进去告诉大家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已归主。他如他所说，于1947年3月12日去世。去世前，他见过大卫·杜普雷西斯，分享神给他的启示。主在来前，地上将有一场复兴，从世纪中期开始，杜普雷西斯会参与其中。这复兴将联合教会，使之合一，后在灵恩复兴运动中初见端倪。1948年，埃德温·奥尔与杜普雷西斯联结。密斯去世不到一年，神已开始应验他所说的末后大复兴。我们尚未完全见证，但他说参与其中需付代价，殉道，放下生命。 我们常从自然视角看殉道，而非属灵视角，每日放下自己。说，主啊，非我意，愿你已成全史密斯的遗产延续，他影响了无数人，借他的生命和服侍祝福了许多人。他的能力秘诀在于与圣灵的关系，圣灵是能力之源。我们越放下自己，让圣灵通过我们服侍，就越有果效。这是史密斯的秘诀。他一生谦卑，即使今日他本可享有财富、尊敬、被高举，但他从不如此。他一直住在布拉德福德那栋简朴小屋，任何人都可随时拜访。他不求大事，只求伟大之事，专注在主身上。他小心不让任何事使他失去对主的注目。他曾犯错，那些错误破碎了他，他得起誓，我不再回头。他对主有极大爱慕，深知与神相交、住在他同在中的重要。愿你听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的生命故事时得祝福、受激励、激发更大信心，明白这需一步步迈出，敢于前行。能力在行动中彰显，这是他所传的。你不能安于舒适，必须前行、行动。他激励人站出来，回应高召，凭信迈进。有一日，他放下水管工工作，说：神啊，我要向前走，我信靠你，我永不乞讨，家人必得供应。他从不如此。他放弃世俗工作，全然降服，随主前行。他被称为信心的使徒，他的书至今激励人。若想激发信心，读他的作品，查看他对某些话题的洞见。愿神祝福你。